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是否曾经跟着人群走，结果迷失了方向，或者因着一个朋友施加压力，驱使你做一些会后悔的事，或生意合伙人给你糟糕的建议，而你在道德上做出妥协？我们通常在这一刻说服自己，认为事情没有那么恶劣，但我们很少能全身而退，而且不受伤害的。我们所爱的人也不能幸免。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当罪污泛滥》这个题目，我们将一同探讨《创世纪》第十九章。
我们在回顾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已经用了多个星期探讨他的生命。我们已经读到了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十九章。坦白讲，这一章大概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讲论，只能够在教会里面传讲。因此，我很感恩可以在这里来宣讲真理，希望我的信息可以清晰，带有智慧，也不会被干扰或是终止。创世纪的第十九章这一类的信息不容易研读或者是聆听，也不容易传讲的，但是它是神的话语一部分，是神给我们的教训。我要请你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九章，我请大家一同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开始，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 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圣经和其他的书是大不相同的。圣经著述的年代虽然很久远，但圣经的内容与我们的生活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关联性。虽然批评者会说这本书的想法是很天真的，而且呢，极富理想，但是你和我都明白圣经的信息是多么的真实。有的时候向我们说明真理的时候，赤裸敞开地呈现真相。虽然这些信息与当今政治的思想不同，但是它绝对真实可靠。再来，它与我们的关系密切，十分的真实和可靠。唯有圣经才可以称之为神末世所写成的文献，带着神的气息，真理都写下来了，都是神的话语，毫无错误的。注意了哈，这些立场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来说是很大帮助的。举例说吧，作为神的传信者，我不用负责任把信息营造的与我们的生活高度相关，我们的职责只是帮助你看见经文与你们的生活本应该有的关系。我不是要减低信息的锋利的程度，因为信息都应该好像一把刀一样的锋利。我宣讲信息的时候，必须要相信它的可靠性，不论你的情况如何，都能够触摸到你的生命。但是呢，你需要聆听，我自己都不能够成为拦阻，让圣经的真理来指引你，让经文的信息自己说话，深入你心。今天的信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创世纪前十四节经文的信息真的很能够刺透人心，字里行间带出了一个警告，表面的意思是看不到的，但是经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与人际关系上面的污染是有关的。字典里面给污染的定义是透过接触造成污染，有毒的气体污染空气，不健康和不干净的食物污染身体，罪恶和不道德污染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第三类，我称之为关系上面的污染。近朱者赤，恶人可以荼毒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道德。请你们牢记这一点，我很快的来做一个概述，引用圣经当中一些关于关系上面受到污染的忠告。我们不需要翻看经文，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23章，约书亚跟希伯来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路征战，终于进入到迦南地，离开了旷野漂流的日子，前面是居住在迦南的生活。约书亚警告他们 不要与外邦人混合在一起，或者是异族通婚，因为外邦人到处进行所谓的异教的崇拜，他们是会受到污染的，甚至不要谈论他们的偶像或神祇，要远离他们。约书亚又告诉他们说，你们是神分别出来的子民，不要因为某一些关系上面的污染而做出了妥协，以至于失去这份特殊的身份。你看，中顾是很清晰的，但是以色列人视而不见，结果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请你从约书亚记的第23章翻到列王记上的第11章，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已经拥有人生当中所想要的一切了，但是基于某些特别的原因，他选择700个妻子，还有呢300个妃嫔住在他的后宫，最终沉沦在淫乱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第4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这些妃嫔都是外邦的女子，崇拜偶像和假神，他们摧毁所罗门的生命，或者是所罗门容许这种污染来摧毁他。他作为以色列的王，这般女子带进生命的罪恶，使他在关系上面受到污染。箴言里面充满了类似的忠告，在第20章19节，经文说，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理由很清晰，你也会受到污染，成为爱闲言闲语的人。喜欢闲言闲语的人就会跟同类的人在一起，他们在关系上就彼此污染。在箴言的22章24节到25节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那些经常与好生气的人交往的也会变得暴怒了，那些与暴怒的人保持密切关系的也会变得暴怒。你可能也陷在这样的网络里面，因为你在关系上面受到了污染。在新约圣经，我们听到了更多类似的忠告。哥林多前书的第5章，我们一同翻到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去读，因为一般基督徒很容易忽视这方面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哈，不是后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5章，让我们来探讨第9节到第11节。哥林多前书的第5章第9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你们明白了吗？这就是关系上面的污染。保罗接着描述他们第10节，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我不是说要远离世人，与世隔绝，或者在自己的家里面周围筑一道大石墙，自己成为修士啊，我不是这样说的。你需要与世界联系啊，处理一些日常的事物，生活如常，当然了，也要传福音。然而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真正的意思在第11节出现啊，11节就告诉我们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保罗借着描述那些假弟兄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看见了吗？我们必须要提防这些作恶的假基督徒。保罗他列出了清单，但是还是不完整。保罗的语气非常的强烈，是很强烈的警告。为什么不与他们来往呢？因为基督徒会学习这些人的行事为人。那些自称是信徒但是生活腐败的人，你与他们交往就会受到污染，所以不要与他们交往。你可以选择更好的人去交往。在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保罗非常清楚地指出来说，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做生意的应该要遵照这样的法则，经商的选了非信徒做伙伴，那就是错误的决定，将来的结果可以证明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没有效的。再来，不要与异教徒结婚，不要跟非基督徒来结婚啊！经文说的十分清楚。事实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三十三节是很棒的一节经文，他说滥交是败坏善行啊！你有没有看错经文呢？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三十三节，经文再次的提到关系上面的污染，这是很重要的忠告啊！所以注意听哈，所有不道德的都是有毒性的，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成熟，都没有办法抵挡或者使毒性稍微减弱。人一旦的沾染了污秽，那么思想就会中毒，就好像人太靠近化粪池，那么就会受到污染，并且呢，那个粪水溢出来的时候就会危害人的健康。索多玛城是一个充斥着不道德的化粪池，这个地方与俄摩拉相邻，两座城市都是盛行不道德的生活。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看到那里的人都成了暴徒，这个情况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是相关的。这些人不仅仅自己的生活不道德，他们甚至为了娱乐自己可以蹂躏别人。创世纪第十九章是一个很强的例子，表明道德可以如何的沦丧。那两位天使探望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他们是天使，我们从第一节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外貌看起来像人，他们没有光环也没有翅膀，他们毫不惊讶，也不是超级的壮硕，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寻常的访客。在炎热的沙漠里面，这样的访客很多，但是呢，他们是天使，以人的形象来出现，他们是有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他们并非无所不知的。我们看见他们询问罗德关于他一家人的事情，罗德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他从来没有读过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因此呢，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罗德他只知道他们两个是来自于旷野的陌生人，来到他的地方。两个人在哪里找到罗德呢？我们看第一节哈，创世纪的十九章第一节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根据旧约的资料，坐在城门口这件事情暗示着罗德他是位居权重。罗德不仅带着他一家与妻子和孩子移居到当地，他定居下来之后，事实上还成了当地社区的一位领袖。因此呢，他坐在城门口，他坐在那里可能是要审判某些事情，或者要给予有需要的人意见。他抬起头的时候，两个人就出现在他的眼前，正走向他。他不知道两位天使刚刚与亚伯拉罕在一起，他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身处索多玛，看见这两个陌生人，于是呢，他就摊开迎宾的垫子，这就是中东一带常有的风俗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做呢？他跪下来欢迎他们，脸伏于地下拜。第二节他就说：“我主啊，这个是对于来宾或者是朋友的称呼，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提提神，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就说了：“不不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许多古代的城市都有广场啊，在美国许多古旧的城镇也常常能够找到广场啊，这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设施，有空间供人们坐在树荫底下，有的时候呢还有美丽的湖泊和绿草，很优美的摆设啊。所以这两个人就说了：“嗯，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在露天广场上面过夜。”“哦，不不不，不要这样。”罗德知道这个城市的情况，他很防备索多玛城的生活的方式，他更知道这里的暴民喜欢性侵他人。 他知道两人在这个城里面是会很不安全的，因此呢，他就打断两个人的想法。他明白两个人如果是在广场上面过夜，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此呢，我们看到第三节他就说，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他们跟着罗德进了他的屋子。按照风俗，罗德为两个人预备晚餐，烤无酵饼，两个人呢，于是就在那里用膳。在我继续读下去之前，有一些信息必须要说出来，因为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内容是非常的敏感。我不想要说的不文雅或者是很轻率，但是呢，也不是含糊其辞。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你们中间有的很年轻，或者有的很纯真，会感觉受到不必要的侵犯、冒犯。这段经文是圣经其中一段最大胆、最令人震撼的故事。在公开场合不适合读出这段经文，甚至在公立学校也不合宜的。这段经文记载了一般暴徒的行为，他们的面纱掀下来，不再秘密的行动，他们是丑恶表露无遗。这是一座丑恶到底的城市啊！罗德选择与家人住在这里。从经文的描述，我们知道各个阶层的人都是这样的，因为经文说连老带少，这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不是局部的现象，全城的人都是那么的邪恶。他们来到了罗德的家，为了不道德的事情，想要性侵来探访的这两位天使。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四节了。第四节就说，他们还没有躺下，这两位天使，他们还没有上床睡觉。索多玛里面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这般暴徒看起来他们是非常有决心的，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我们来看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说，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认识。旧约圣经用这个词表示简单的认识，知识上的认识，精神上的认识。但是呢，多处的经文则是用这个词表示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用了相同的词，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也就是两人发生了性关系。所以那般暴民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带他们出来，我们要跟他们发生性关系。就是这样，说的是非常的清楚。
您从未听过这样阐述这个旧约故事，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当罪污泛滥》。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当罪污泛滥》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当罪屋泛滥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